谢谢汝明长老给我做的介绍，有许多的错误，我们在主里原谅他。我不当系主任已经七年多了，所以你的 information is very outdated。不过呢，我仍然是一个教授，没有错啊。而且我是药学院的教授，又姓黄，所以有许多人叫我黄药师啊。武功不强。我1984年信主以后啊，我就在神的面前常常询问，我是不是不应该当教授了，去读一个神学院，然后呢下半生呢服侍主。但是主从来没有给我一个非常清楚的呼召啊，所以挣扎了差不多10年。那到最后呢，我终于很清楚的知道，神就是要我在我现在的岗位上面呢服侍我周边的人。那么我周边的人是什么人呢？当然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我是大学的教授，所以服侍很多的学生。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仍然在服侍学生。那我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那边的校园团契啊跟我很熟，所以就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啊有一天从教会的楼上下楼，就有一位同学啊要上楼，他莽莽闯闯的没有看见黄老师，一头呢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哎呦你不要对不起啊，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讲这个笑话的原因啊，是看有多少人会笑，会笑的都是基督徒。今天晚上大概很少有慕道朋友啊。不要紧，没有关系啊，就算有一个慕道朋友，今天的信息也是为你预备的啊。对，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再一次机会，我们来看主的话语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要看神的话语呢，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我来读，你们来听哈。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我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种事情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3章1-15节。你注意啊，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就是这段圣经的下面那一节啊。我们基督徒大概都会背约翰福音3章16节啊，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一段经文是引到约翰福音3章16节的一段话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很少在教会里面听到讲到的信息是讲这一段的啊。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不揣冒昧，要来跟大家来讲讲这段的信息。好，这段信息里面有一个主人翁，名字叫做尼哥底母。 我还以为是尼哥的妈妈哈，对，你知道他是在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领袖哈，对，那后来呢，这个有许多人就用这个教圣经里面的名字做名字哈，所以就延伸了很多很多的跟这个尼哥底母有关系的名字啊，我们所熟悉的叫尼古拉斯，对不对 ？Nicholas， 对不对？或者叫 Nico， 或者 Nick。这些名字全部都是从尼哥底母出来的啊，所以尼哥底母啊，至少对这个西方人他们这个取名字，男人取名字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好，那么这是什么人呢？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这里必须要说一下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个时候的宗教的领袖。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过着一些所谓敬虔的生活，那么他们呢非常讲究守律法，等一下再告诉你什么叫做守律法啊。他们是呢这个一般人非常崇敬的人，而且当时呢是政教合一，所以只要是宗教的领袖上嘛，那也就是政治上的领袖。那么所以呢他是犹太人的官，听说呢他在公会当中排名第三。什么叫公会啊？是这个当时只有公会没有母会哈，奇怪。那么所谓公会的意思啊，就是当时犹太人各个地方所选举出来的这些宗教领袖，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就成立一个这种统治的一个团体，叫做公会。那么他在里面排名第三，哦呦，那是很高的啊，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什么叫做中常委，对不对啊？就这么高的官呢、啊？对，好，那么这么高的官呢，他居然夜里来见耶稣。啊，那么所以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哈，所以先生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啊。对，年纪大概是比较大的啊，通常在公会里面呢、啊，能够有一些地位的，特别是排名第三，大概是年纪比较长的啊。他们来见耶稣，为什么到那呢？因为他听说耶稣大有能力。哎，对不起，因为听说耶稣大有能力啊，是一个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他也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师父而已哈，但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跟一般的师父不大一样，因为他大有能力。那么他为什么他夜里来见呢？啊，原因很简单哦，因为他自己地位很高啊，啊，他要来见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呢，基本上面呢，对这些宗教的领袖来讲呢，这个人呢、啊、是一个不说是一个叛徒嘛，也至少是一个异类啊，所以呢。他这么高的地位，要白天来看他的话，那恐怕会有人说话，所以他晚上偷偷的来看啊耶稣，因为他地位很高哈。对，好，那么再看这个第二个人物，你这段故事里面只有两个人哈，只有两个主角啊，第一个主角是尼哥底母，第二个当然就是耶稣自己。耶稣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拉比啊，他在30岁以前呢、啊，他是一个木匠啊，这个默默无闻，而且在一个地方。非常穷乡僻壤的地方，那么一般是犹太人都是很瞧不起的啊。对，那么他就这么一个出身，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刚刚出来作为这个拉比，那么拉比的意思就是先生的意思哈，就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这是个年轻人，30出头啊，也可能那个时候呢才刚刚到耶路撒冷来，也可能是第一次哈，现在不知道啊，所以他是一个刚刚才出道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人。但是耶稣呢在来到加利利以前，就在来到耶路撒冷以前呢，他已经在他的家乡，就是这个加利利的附近了，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他已经蛮有名气，小有名气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尼哥底母要夜里来看他的原因啊。 OK， 好，那么这段圣经呢有这个尼哥底母问的问题，然后耶稣呢回答他的问题，那么一来一回呢一共3次啊，所以说一问一答，二问二答，三问三答。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呢就分成三段啊，就是由这个每一次一问一答一个来回啊来作为一段。好了，那么第一问的这个问题呢是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当中最长的一点啊，这是尼哥底母说的，他说拉比啊，我哎对不起，这个每次都按错了。好，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然后呢 耶稣基督啊，回答他的第一个回答是比较简单，你看到到第二问第三问的时候，越来越回答越来越长啊。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诶，你发现没有，这个尼哥底母在这地方讲的是耶稣基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一个做师父的人。结果呢，耶稣基督的回答基本上面是答非所问，看到没有，耶稣所讲的是什么，要见神的国，要重生。哇，我相信尼哥底母觉得很惊讶，我问的问题他没有回答，然后他回答的问题呢，我根本听也听不懂，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什么叫做重生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哈。所以他是非常的困扰的。好了，那么要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这是一回事啊。那么对不起，好，是按错。所以尼哥底母的开场白啊，先恭维耶稣啊，这个跟我们这个啊中国人见面一样哈，先恭维一下，对不对哈？那么他这个作为这个以色列的先生嘛，那他是见的场面很多，所以碰到一个人呢，他先恭维一下，你大概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了，什么等等这样子啊，先恭维。然后对耶稣的了解呢，只不过是一个师父啊，所以他当时对耶稣啊基督已经算是相当的恭敬了啊，没有说啊你是一个异类，你是一个叛徒，说他是一个师父啊，这已经是了不起。好了，但是耶稣把握机会，马上就讲进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那么所以而且要重生，那么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哈，跟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如果你问他要怎么样见或者进神的国，他一定告诉你要守律法，守律法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能够进神的国的。所以强调守律法进神的国，那么这个犹太人守律法啊，那么这个是已经守了几千年的啊。这么什么叫律法呢？就是上帝在他自己来到人间之前，就是在旧约时代，借着这个先知啊，第一个呢就是摩西，那么他颁授了一些这个有一些法则，那么这个有些法则是相当简单的，好比说十诫只有十条诫命，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啊这个今天这个啊犹太人所守的律法那就非常的复杂了，听说有700多条啊，那要全守的话那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那么这些哪里来的呢？都是历史上面的这些拉比啊他们所发明然后累积起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也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担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好几次有这些律法师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那我怎么守这些律法啊，因为实在是困难了。那么这还算是好的了，那么其他不好的他就是假冒为善了。那怎么呢？就是说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他好像是很虔诚，但是背底下呢他是都是很肮脏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常常骂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是假冒伪善的这种伪君子啊！所以呢这个开始就有一些跟宗教的领袖有一些冲突。好，那么这个犹太人守律法的这个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去开会啊，不小心去的时候啊，没有打听清楚啊，到那里的时候啊，刚好飞机着陆的时候是礼拜六，礼拜六是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哈，啊，连个这个 taxi 都找不到，连个出租车都找不到，哇，折腾得不得了。后来总算是有一个阿拉伯人所开的这个 taxi 啊，把我送到我的旅馆去。然后又一不小心呢，这个住一个旅馆呢是叫做 kosher 旅馆，就是它是守律法的旅馆。所以呢我进去以后啊，然后就肚子饿了想吃饭了，我就下来我就问啊，这个饭店在哪里啊，他说你是要吃肉呢还是要吃奶，我说吃什么奶，他说 cheese 啊，我说我两个都想吃啊，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这里有两个饭店，那一个呢你可以吃到肉，另外一个呢没有肉，只有 cheese 就是奶制品。哎，我说这奇怪了，怎么搞的要分开吃哈。后来我就好吧，那我就选一个吃肉的哈。对，那吃完了以后呢， 这个我就有就说去问一下啊，我去问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旅馆里面服务的一个年轻人啊，他看看我以后，他说好像这个怎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对，有这样的感觉，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这个吃肉跟奶不可以一起吃的。哎呦，是吗？也这样，我那个时候是1986年啊，我1984年信耶稣啊，那个圣经还没有完全读过一遍。所以说这个圣经里面，我知道犹太人读的这个旧约圣经跟我们读的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哈。对，我说有这条吗？后来我回到我房间里面去以后，我就努力的去查，就找一下。哎，结果我发现原来是有一条规矩，什么呢？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母羊的奶去煮母羊的羊羔，你懂吗？就是那个小羊啊，对，就这么意思。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原来就是你不要赶尽杀绝，你已经把它这个母羊已经抓到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去把小羊也给杀掉了，就这意思哈。结果呢，犹太人就把这一句经解就把它解释成了这个奶跟肉不能够一起吃啊，所以就要分开两边吃啊，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守律法变成这个样子。好了，我吃完饭呢，我要上楼，就看到电梯前面一大堆人在那里。然后呢，我要去的时候呢，哎，大家就让开来，让我去按电梯啊，对，这很奇怪。然后人家问我，他说你到哪一楼啊？我说我到16楼啊。哎呀，当中有几个人就很高兴啊，16楼太好了，我也要去16楼。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这个为什么要我来按电梯呢？所以我就按了电梯，然后上来，哎，果然那几个人就跟我进来了。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搞得这么高兴啊？哎，他说如果不是你来按这个电梯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按电梯的，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我们不能够用电梯。对，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有一个梯子，有一个电梯啊，他是每一层楼都停的啊。所以你想想，要到16楼去，他要停16次，对不对？才到那里。所以假如有一个人一按16，那么他就直接可以去了，所以他很高兴了啊。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当这个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实验室有个犹太人，他从纽约来，戴一个那个瓜皮帽哈，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们中国人用那个电锅非常好。”他说：“我家里有2个。”我说：“有什么好啊？”他说：“我们犹太人这个守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是不能够煮饭的，那不能够起火，不能生火啊，对，啊，但是我们想吃热的东西啊，那怎么办呢？啊，我就啊。”在安息日还没有到以前，安息日从这个礼拜五的黄昏就开始了哈，所以黄昏之前他就设定好，把那个要热的东西啊什么的就摆在电锅里，然后设定一个 timer 啊，一个这个时间啊，对，然后呢到了时间以后，它就自动跳了，哎，我没有用这个机器啊，这机器自己跳的，哈哈哈哈，所以呢他就有热饭吃啊。所以他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用的电锅非常的好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守安息日啊。这个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我说真的是就这样子死板的，就是按照他的这种经文的表面去守嘛，怪不得耶稣基督啊骂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个假冒伪善啊。对，所以你看到就有一些冲突。好了，讲到重生，重生英文的翻译就很简单，叫 born again。 在原文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第二次生出来。所以尼哥底母就觉得很奇怪了，人这么已经这么老了，还能够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吗？因为字面的解释就这意思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肉身再去生一次啊，是我们的灵魂需要再生一次。好，我们继续看哈，意思在神的眼睛里面呢，我们是死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啊，我们需要再生一次，因为我们现在是死的。哇，那么为什么会死呢？因为死是分离的意思哈，在原文里面是分离的意思，与神分离就算是死的。在神的眼睛里面，虽然你人还蹦蹦跳跳的好像活着，在神的眼睛里面，因为你跟神分开了，所以你是一个死的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必须要与神联合才算是生。所以说什么叫做重生呢？意思说我们因为已经跟神分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神跟神再联合起来，所以才叫做重生。 啊，所以要联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怎么会死呢？奇怪了，我们人生下来就是活的吗？怎么会死呢？啊，原来这样子，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被造了以后，是摆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风和日丽啊，很多东西啊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呢有很多的果子。那么在伊甸园里面呢，什么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哈，夏娃还没被造。那么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这个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啊，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亚当跟夏娃后来就犯了罪。为什么？因为明明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呢，他们吃了，两个人都吃了，不是只有一个啊。所以就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吃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没有死，但是从上帝的眼光看的话，他们已经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已经犯了罪，所以他们跟上帝已经分开了。那么一分开，他们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就是死的。好，那么请问呢，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吃的分别善恶的这个果子就会死呢？上帝是不是有点奇怪啊？啊，那么现在问题是，你分别善恶要有一个标准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亚当跟夏娃会接受蛇的引诱啊，所以来吃这个果子啊？因为那个蛇跟他讲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你就跟神一样。神可以判断善恶，但是你呢就可以跟神一样，你也可以判断善恶。现在问题是用谁的标准呢？哎，你没有吃果子的时候你用上帝的标准，你吃了果子以后啊，你就随你自己心里面用什么标准就由你了。哎呦，这好大的引诱啊。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说人家说这个果树这个树啊是苹果树，是什么树都不要紧了啊，对不对？其实啊，上帝就算是在地上画条线，你不可以超过这条线也是一样，那这跟吃果子画线没有什么两样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呢、啊，是有一个界限的，我们不能够超过我们被造者这个身份。但是我们的始祖就没有办法安于这个身份，他非常贪心，想要有更高的权柄，要跟上帝一样，所以他就跨越了这条线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犯罪的原因了啊。那么人想跟神一样，有智慧能定善恶，那么这个人的善恶的标准啊，那真是江河日下啊。我50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不好，这个我就找了一个美国朋友，这位这个美国朋友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他。那个时候还不晓得是什么基督徒不基督徒，我一直没有问他他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他是的啊。他就愿意帮我，他是每一个礼拜早一天的时间呢，他有空我也有空，就到他那里去，有的时候是到他房间里，有的时候呢都到一个 cafeteria 啊，就是这个餐厅里面，我们就天南地北用英文聊天啊，我的英文的口语就这样练出来的啊。这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对，有一次我到他的这个宿舍里去，那时候他住在这个我们研究生的宿舍，哎，都是男生宿舍啊。那么我就到那里去以后呢，我就看他宿舍对面有一个这个房间，门关得紧紧的，然后那个门的把手上面呢挂了一个领带，男人的领带。我觉得很奇怪，这领带不挂在脖子上，能挂在门的把手上呢？啊，对。然后那个我就问这个我的朋友，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说你进来进来，我慢慢跟你讲。啊，进来以后他就跟我讲，啊，原来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刚开始所谓叫做性革命或者叫性解放啊，大学生呢、啊、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啊，对。那么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妥当啊，所以要遮掩一下。所以呢就用一个领带挂在这个把手上面，意思说这里面有好事在进行呢，你不要来打扰，就这意思，懂吗？ 啊，我才晓得原来这么回事。这是50年前啊，还要遮掩一下。今天呢，今天大学生乱搞男女关系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没有人要遮掩了，已经是完全是公开的。我差不多已经有10年前了，我有一个美国的学生，是一个女生，我们有一天我们在那里讨论呢，这个讲到一个疫苗，这是防止性病的疫苗哈，对，他说哎呀这个疫苗打得很痛。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打过啊。他没有结婚，人家打个什么防止性病的疫苗呢？他说 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啊。好，后来还晓得原来这位学生呢，他在性上面非常的随便，他跟很多男人上床啊，啊，所以呢他就要以防万一。你看50年过去以后，现在已经整个的标准都变了。善恶可能50年前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应该做的，要至少要遮掩一下，现在呢完全没有问题。不但美国人这样做，中国人一样啊。我们教会里连基督徒都这样做，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哎，这个简直是没有办法挡住啊。哎，已经是完全变成一个完全可以的，被整个的社会、被整个的文化所应许的、允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善恶的标准变了，假如由人来决定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你如果是用神的标准的话，50年前是罪，今天仍然是罪啊，将来永远也是罪，在美国是罪，在中国也是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罪，不会变的。所以由人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人堕落了以后，那心里面有很多的邪念，那么太多太多的危险。好，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蓝哈，贪婪这个蓝字很奇怪哈，你看到没有，它是两棵树底下一个女人，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听说这个是在甲骨文里面就有，对，贪心。我就问了，这贪心跟女人有什么关系啊？有人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最早最早的时候啊，是认识上帝的，但是后来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啊，是口传口传，一直到了这个后来造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口传的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的人类始祖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有一棵叫做生命树，另外一棵树呢叫做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生命树可以吃的，不要紧的，没有关系啊，但是那个分别善恶的那棵树是不可以吃的。而且第一个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禁果的人是谁啊？是夏娃，不是亚当啊。所以这个女人呢就先犯罪，为什么？因为她很贪心啊，她想跟神一样啊。所以这个贪这个字，贪婪这个贪，婪这个字跟贪有关系的，居然是这样来的。好，所以亚当夏娃吃的禁果，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两个人就死了。那么他们的后代那当然都是死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的大儿子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为什么道理？因为也是嫉妒的关系，所以就把他弟弟给杀了，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从此江河日下，那今天呢，什么哪一天没有什么谋杀的，哪一天没有战争的，哪一天没有什么这个地方开枪那个地方开枪的啊，在美国已经司空见惯了。哎呀，到处都是罪恶啊，这个我们人呢真是已经死透了啊，不但是死了，死透了。好，这个死呢就带来罪啊，我昨天已经说过，这个罪啊原文里面是 sin， 意思是说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啊！你不要说上这个我们人的标准，我们人都达不到，不要说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太高了，所以我们人呢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个罪啊带来很多的贪婪、自私、骄傲啊，太多太多。我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哈，所以当初我一看到这个圣经上面讲的这些罪的时候啊，对我心里面刺的最深的一点就是这个骄傲。我是一直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从小学开始啊，一直到中学年年都考第一啊， 从来没有考过第二的，进了台大以后就不行了，我就不考不到第一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名啊，在台大大概是的。我们小师长老很厉害，对，小师长老是我台大的这个师兄啊，你大概比我高五班还六班，我搞不大清楚哈。对，那么到了台大去以后，哦，这个各路高手啊都在那地方，我就没有办法第一。那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只要听到人家讲说是哎呀他考的第一啊，人家恭维他，我心里面想他嘴巴不好讲啊，他运气好没有跟我同班啊。只要跟我同班他哪里会第一呢？哎呀，我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我有一次我在别的地方讲道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底下有一位姐妹啊，哎，看得出来。我说完蛋了，这举手投足啊都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你真的是没有救了。哎呀，真是糟糕。所以我这是我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啊，怎么样克服我的骄傲，这只有上帝的怜悯。真的是虽然是没有什么骄傲的本领，可是要去骄傲，这是。所以人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骄傲啊，对。那么我们基督教却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啊不是靠行律法，行律法就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示嘛，对不对？我们昨天也学到这个，对不起，我们昨天也学了这一节圣经啊，对，这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讲得太清楚了，免得有人自夸哈。啊，这个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这个非常的清楚哈。我们就是我们得救，为什么得救呢？因为上帝在2000年前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这是一个恩典，这恩典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就像一个有人要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已经包得漂漂亮亮好好的摆在你的面前了。那么剩下的事情是什么呀？剩下的事情叫做因着信。因着信就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把这个礼物收进来，那么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了。所以两件事情，第一要有人把这个礼物摆在你面前，第二你要接受，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把它接进来。所以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我们有什么本领，不是的啊，我们的所有的本领在神的面前都不值一文，而且呢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因为骄傲。我们知识分子啊不信耶稣啊，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骄傲。好，而且世上的宗教呢都强调靠行为得救啊，这里面包括佛教、回教、犹太教，甚至天主教。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常常到天主教里面去教堂里面去啊，这个望弥撒。所以我知道的这个天主教的教育我是很清楚的，他们除了要凭信心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啊，他们叫天主啊，对不对？那么以外还是要做很多的行为，好行为啊啊，你只要这个行为不好的话，你不见得能够上天堂了啊。所以这个天主教一样要强调要有好的行为。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要强调我们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内住，等一下我们要讲啊，圣灵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去做好事啊。所以我们做好事情是我们得救以后的必然的结果啊，不是一个条件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圣经呢是强调是恩典与信心啊，所以跟这个尼哥底母所相信的这个犹太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尼哥底母就相信要守律法，守律法要做很多好事，要做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诫命，就是不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不要做的跟做的两个加起来有700多条，不得了，非常非常的难守哈。对，好，好了，这是第一问第一答，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问。第二问呢，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如果是耶稣基督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的话，耶稣基督应该说：“哎呀，你了解错误了，不是要到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了，是你的灵魂已经死了，你必须要跟神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够重生啊。”但是没有，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又是再一次的答非所问啊。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还强调进神的国啊，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了，耶稣基督在第二个回答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灵，强调圣灵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哈。好，他强调水和圣灵，为什么强调水呢？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出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开路先锋，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跟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不一样的人啊。这个约翰叫做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哥，但是耶稣基督的亲戚啊，比耶稣基督大概是大差不多半岁的样子。所以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约翰已经非常有名了。约翰给人家施洗，哎，他是强调水洗，要用水来洗啊，而且怎么样，他强调的这个水洗啊，是强调悔改，就是你们呢都有罪了，要悔改，要悔改啊。当然悔改是绝对应该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否定这个水的重要，就是要悔改的这种悔改的洗的重要，他没有否定。但是呢，他却加了一个要圣灵。当时有许多假冒为善的人呢，外表行律法，里面败坏，这种人绝对要悔改，对吧？那么就算是这种人不是法利赛人，他也是假冒为善的话，他还是要悔改的。但是光是悔改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悔改了以后啊，里面那个行恶的那个心仍然在里面，你又会犯罪啊，没有办法止住，没办法停止这种犯罪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的啊。所以耶稣的洗是灵洗，是强调恢复与神的关系，在灵里面彻底的解决我们这个会犯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根本的问题。所以呢，水是一个表面的问题，是一个治标的问题，灵洗呢是一个里面的问题，是一个治本的问题啊。所以这两个都重要，但是两个的强调性呢不大一样啊。这耶稣强调的是更重要的灵洗。 OK， 好，所以有了圣灵内住呢，他会提醒督促我们，哎，这个我们慢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不是说一受洗或者一信主，哎，我们就不犯罪了啊，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哈，我至少我没看过哈，我没碰过有这样的人，一受洗就不犯罪了，还是会犯罪哦。但是我们很奇怪的，不知不觉当中啊，第一，我们犯罪就少了；第二，我们犯罪了以后，心里面就有一点难受啊。以前做这种事或者讲这个话不会难受的，很自然的。洗过了以后，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很奇怪，那怎么搞的，就觉得很别扭了。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偷啊，这个听说是在台湾的故事啊。这个人呢，也不晓得为什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偷了，是在神的面前就发誓啊，以后不再偷了。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所以就住在带他信耶稣的那个牧师家里。这么过了几个月，他想这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寄人篱下，所以呢，他就给牧师写了一封信，谢谢他。然后出去啊，就自己打天下去了。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所以不管做什么，做不久就被炒鱿鱼。所以后来很快，他身上一点钱呢、啊、就花光了，肚子饿。有一天走过台北那个老的中华商场啊，这个小市长老你还记得吧？哈，中华商场，你讲这个都不记得，那你的确就老了。不记得啊。我什么都会忘掉，这个不会忘，因为那很多好吃的东西。那老中华商场现在听说没有了哈。对，那么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包子馒头店。哎呀，那个包子啊，那个堆起来像山一样，他肚子饿得不得了啊，实在是忍不住偷两个包子。你看他以前偷人家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啊，都一定没有问题啊，这偷两个小包子，这是小事一件哈、啊。吃下去了以后，他难过得不得了，说不偷了，怎么又偷了呢？肯定没有得救。所以他跑回去找牧师，牧师说， 你弟兄啊，你以前偷人家的东西你什么感觉啊？他说就觉得偷的不够，今天手气不好。牧师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名贵的金刚钻，偷人家手表，一点都没有这种难过的感觉，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已经有得救，而且你有得救的确据啊。牧师就带着他跪下来做忏悔的祷告，求主饶恕，然后求主圣灵继续的做工，让我们这个弟兄啊永远不要再犯这个罪了。对，然后完了以后啊，听说这个牧师就带着这位弟兄回到那个包子店付了包子的钱。那个包子店的老板吓一跳，从来没有人偷了包子还来付钱的啊。对对，感谢主啊。这个你知道，假如这个弟兄在那里偷包子的时候啊，假如对街有一个人看到了，诶，我上个礼拜天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不看到这个人吗？这样的人也信耶稣啊，我才不信耶稣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这位小偷弟兄的起点是很低的啊，但是你只要信了耶稣啊，圣灵开始工作，潜移默化，一天比一天好啊，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放心啊，你不管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重担，你不管你现在的行为不好。我曾经碰到一个人做生意的，国内来的，他说哎呀，我现在做生意啊，难免要做一些这个上帝不喜悦的事儿，我将来啊退休以后金盆洗手啊，然后呢再信耶稣啊。我说你每，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啊，我说每个人的这个起点都不一样啊，对，我说你还是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以后啊，上帝会感动你啊，然后上帝呢会让你做一些生意呢，不需要做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上帝仍然让你能够赚足够的钱养你的家。他不相信，对，所以呢他还继续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啊。对， OK， 好，我们继续看啊。好了，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讲了这个，用这个风啊来比喻灵，比喻这个圣灵。原来啊，在希伯来文里面，灵、风还有气这三个字是一个字，所以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先生，他当然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对不对？所以一讲到这一个字的时候，他就晓得，哎呦，原来这个这个小小年轻的拉比啊，他在讲的东西是一个像风一样的一个灵。那么这个灵呢，他应该他有自己的绝对的主权，就像风啊，随便要吹到哪里，由风来决定。我们不能够去影响风，我们如果要顺着风要开船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够把那个帆呢要拉到能够顺风的时候，按照风力我们来开船，对不对？逆风的话就很难很难，这个船就不能动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要像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一样啊，灵跟风有完全的自主权，我们只能顺风，所以我们呢也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呼召的时候，我说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如果你觉得昨天晚上这个姓黄的这个教授讲的东西，哎呀，好像还蛮感动我的，那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今天一样哦，今天我会呼召啊。假如说你觉得神在对你说话，神在呼召你，你应该顺应这个圣灵的感动啊，做一个表示啊，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果磨煞掉，或者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些犹疑，还或者最主要的还是胆怯啊，觉得好像要跑到前面来啊，非常的这个胆怯。我今天会悔改，我不要你们到前面来了哈。对，这个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如明长老提醒我哈，这个不能够叫人家到前面来。对，这个教会大概没有这样的习惯是吧？还是怎么样？我不大清楚，还是我的这个圣灵的给我的恩赐不够哈，对，所以我今天不会叫你到前面来啊。今天但仍然要呼召你，需要做个表示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好的，好了，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呢？第一个，他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了。我们看到那个小偷弟兄，你看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啊。他信主没有多久，你看他已经对于他偷的这件事情 是觉得不对的，而且他不小心偷了，他就觉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心思意念有就开始有改变了。那我呢，第一次发现我自己有改变的时候啊，我是1984年的春天信主的，然后那一年呢夏天，我那时候住在 Knoxville, Tennessee, 那个小城啊，如果要吃一顿好吃的中国饭的话，要开4个小时到亚特兰大去，才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哈，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呢，都顺便到那边的农夫市场啊去买一些这个东西哈。所以那天呢，我去农夫市场，前面两个老钟已经买完了，然后 check out 出去了，然后该我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老钟跟另外一个老钟讲：“哎，今天运气真好，这一包红果宝啊，应该是这个5.7块的，对不对啊？”结果呢，他打错了，打成0.57，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条码啊，那时候是这样子打进去的，对不对啊？对，就打错了一个小数点啊，结果就是0.57。啊，两个人高兴，带着这个锅包米就走掉了。你知道我心里面啊，我那个时候才信主才2个月还是3个月啊，对不对？我不敢说，哎呦，你有罪了，赶快悔改啊！啊，我当然不敢这样讲，是吧？我心里面马上，我眼睛一闭，我马上就在那里为他祷告，啊，求主真的是光照他，让他以后也知道，能够信主也能知道他这样子做。是这个收银员要亏损的，因为收银员最后要算账的结账的时候，这个亏掉的他要自己赔啊。那个时候最低工资是1小时6块钱，所以他刚好差不多就是白做1个小时，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所以我后来我们这个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开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这个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了。我太太回头看我一眼，他说：“你也是这样喜欢偷人家小东西的，占人家小便宜的人。”哎呦，我一想，对呀，我以前的确是这样的人啊。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啊。对，几曾何时，我变了，我开始为这两个人祷告。诶，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不知不觉的我变了。然后，当然还有说其他的事情啊。啊，例如我的研究工作，以前呢，我是一个工作狂啊，一个礼拜工作的时间至少80个小时，早上出门的时候带两个，我们台湾来叫便当哈，对不对？大陆来叫饭包，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半夜才回家，啊，一个礼拜7天工作，从来不休息的，啊，就这样工作的啊，对，你看，当然。我一天到晚不在家哈，所以我太太很气啊，就要跟我离婚了。她说：“你干嘛要结婚呢？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实验室结婚呢？”哎，讲的也有道理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吵得个一塌糊涂，真是已经在离婚的边缘了哈。为什么没有离婚呢？第一，我们觉得对两个孩子啊，对不起。第二，那个时候中国人离婚的人很少啊，觉得我们离婚了很没有面子啊。对，所以就苟延残喘了。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就开始有这种基本的改变啊。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一下子就从80个小时变40个小时，先从80变成70，然后稍微早一点回家，然后慢慢呢就变到60个小时。在60个小时的时候啊，还维持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啊，我有一次，我一个早期毕业的学生，他说：“大哥晃，你还记得吗？你那个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呐、啊，那个时候没有电邮哈，对不对？我们都是用那个打字打完了以后，然后 Xerox 印出来，然后每人给一张啊。”哎，他说我那一张我留到了，他说你看，我写的，我说 It is normal， 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研究生呢、啊，一个礼拜花60个小时。在实验室里面是非常正常的，希望你至少要工作60个小时，由这张纸为证。哇，看得我脸都红掉，真是。我现在呢，从来没有要求学生，我现在倒是我自己晚上差不多7点左右回家的时候，看到实验室灯火通明呢， 那些人还在那里工作。我说回家吧，回家吧。我这个教授居然叫他们回家。这个也是旁边那个实验室的教授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他说 Leave, are you okay? 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对，那我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只工作40个小时，而且我开始在教会讲道，后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那后来就变成戴两顶帽子的哈，那个这是以后的事情。圣灵对我的改变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对我的研究的工作也有很多的改变啊！对，我以前呢做研究工作基本上面是什么样，就是信主以后还这样啊，就追着钱跑，就说看哪一个方向有钱有funding的可能，哎，我就是朝那个方向走，然后呢就做那个研究，希望能够拿到钱。后来我慢慢的知道，上帝呼召我做教授的工作是要做好的研究的工作，做创新的研究的工作，不是要我拿 grant, 你懂吗？当然我需要 grant, 上帝当然知道，对不对？那么我就不管了。那个时候看到这一点以后，我就上帝给我一个新的 idea, 我就大胆的去做，没有钱我也做，因陋就简了，就去做。那么后来呢，居然试了4个不一样的新的 ideas, 4个，就3个成功了，只有1个失败。哇，那是不是每一个就开创一条新路，然后就来不及写论文了。所以后来很多年以后，我有一个学生呢，闲来无事，因为我们每一篇论文出来以后都有被人家引用的次数嘛，啊，现在的话到 Google Scholar 一下子全部都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没有 Google, 也没有什么 Google Scholar, 所以呢他就用手动的办法去找我们每一篇论文呢被人家引用多少次数，然后把那一年我的实验室被引用的次数，然后按照时间啊年度来做图，结果发现了这个曲线在1984年的时候就一直往上升。他知道我1984年信耶稣啊，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说黄老师啊，这是一个中国人啊，对，他说你信耶稣以后就变得更 smart。 我说 no, 我说我从来不是一个 smart, 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啊，我信耶稣以前怎么笨，信了耶稣以后仍然是笨，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啊，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我继续做教授的工作，我就变得大胆了，我敢做新的东西，创新的工作，所以我的研究的这个生涯就有一个突破啊。到今天为止你看我已经这个70多岁了，我做的研究的工作仍然创新哦，人家觉得很奇怪，我跟一个我们系里面一个新来的一个教授合作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 Leaf, 他说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他说这个相当大的，不是小小的改变，要蛮大的改变。我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做啊？就做啊。而且我近年来有一个看法，这个我们汝明长老他是搞药的哈，所以我想在这边大概很多在药厂工作的哈，对，所以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搞药的人呢都希望能做这种叫什么 personalized medicine, 意思说是个人化的啊，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药啊不见得这个对人人有用啊，有没有用呢，先做检测，然后检测完了以后你觉得这个对这个药有用的话他才给你，这个叫做个人化的个体化的这种这个药，对，但这个药当然是要个体化以后要比没有个体化要有用，可是有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越来越贵啊，贵到简直是不能够想象的。现在有一种这个治疗呢，从病人身上癌症的病人呢，从病人身上拿出一些细胞出来，然后经过一些处理以后再打回病人的身上面啊，一个疗程是$50万。你说有几个人能够花得起这个钱啊，对不对？当然在美国是这个也保险买单，对不对？其实保险就是我们人人都买单嘛，对不对？大家分摊这些事嘛，对不对？我前一阵子给这个加拿大的政府啊做这个 consultant, 就是这个咨询呢、啊、他们就是觉得现在走这条路，这种个体化的这种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将来怎么办？所以他希望能够 加拿大这个国家让自己的国家实验室来研究怎么样把这些个体化的药要弄得便宜一点。很难哦，个体化的药是非常非常的贵的啊，越来越贵。所以我就想到，我说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穷人呢，他们也生癌症了，他们怎么办？他们用得起吗？在美国都用不起，那这些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中国现在虽然很有钱，但是还有很多穷人啊，他们怎么用得起呢？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跟我的访问学者讲，我说我们做一些非常便宜的药。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访问学者，他发现两个中药摆在一起用的时候，哇，有奇效；分开用的时候都不好，但是摆在一起用的时候，而且要我们用我们的纳米颗粒把它包在一起的时候，而且我们用的那个纳米颗粒里面的成分，就是做这个纳米颗粒的成分呢，也是非常便宜的东西啊。两个药还有两个辅料摆在一起，用四个分子摆在一起的时候，哇，就很好，很好用，我们非常的高兴了。好了，结果就送出去这个啊发表，结果呢，这个文章就被退掉了，拒绝。说为什么？第一，他说你们的药都是老药；第二，你们的 formulation 就是你们的制剂，你们的用的东西也是老的，没有什么创新可言。No。拒掉了。哇，我说这怎么办，我没有想到啊。对，所以我就开始呢，要就说当然他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批评啊，我们都赶快再捕捉一些实验啊什么等等，然后把它弄出来以后，我就再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啊杂志的这个编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你们都看过吗？啊，看过哈。小市长呢没有看过啊我是在飞机上面看到的，我到中国去啊，坐的长途飞机上，我平常都不看电影的。他讲什么呢？他说啊，也是一个抗癌的药，是就是 Glivac 啊，这个一个药叫 Glivac， 也是一个这个个体的药哈。对，那么相当的贵，因为有专利保护啊，很贵很贵啊。但是印度这个国家啊，他们却有不一样的专利法，就碰到这个国家非常要有用的时候，这个专利的这个在印度是失效的。意思说在印度它可以当做一个专利过期的药来卖，就很便宜。那么中国呢，因为很多人买不起这个用不起这么贵的药啊，所以只好偷偷的从印度走私进来，然后买这些便宜的药。但是后来呢，这个人呢就被抓起来坐牢。这个人做好事啊，你要做好事还犯法，这个法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故事叫我不是药神。对对，我就说，我说有这么一个电影，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的，我说是代表一件事情啊，我说这个世界上面还是需要这些对大部分人有用的便宜的药，要解决问题最重要。哎，这个 editor 就是这个编辑，他自己本人是一个临床医生呢，他非常知道他病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穷人呢，对不对？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文章就再送出去给别人审，除了原来那两个这个审稿的人，再去送给别人审。我们现在正在等呢，啊，在等这个回音呢，啊，到底是不是最后能够被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不知道。希望能够被接受啊。对，那我就看到一点，我说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太太，我太太说，哎，你做研究工作都变了。我说感谢主，我现在不再去想到要做很 fancy 的东西啊，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更高一层的使命。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要拯救罪人，他也要解决人间的疾苦，所以我们应该体会耶稣的心。所以我们信耶稣啊，不是光只有说是将来你死了以后上天堂啊，那个是很遥远的事情，当然是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从现在开始神就改变你， 而且改变的这个层次是从里到外都改变了。我从做梦没想到连我的研究的工作都改变了，有根本的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感谢主，所以哇，这个我不是药神啊。对 ，OK， 好，好了，我们到了第三问第三答，这个是到了高潮啊。这个第三问非常简单，就一句话：怎能有这样的事呢？因为尼哥底母还是搞不清楚啊，到底怎么会有怎么回事啊？然后你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回答就很长了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得永生。你看这个地方啊，他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两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提到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你看到啊，耶稣基督啊，这是对话的高潮啊。尼哥底母还是不懂，耶稣说我们跟你们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们是指这些法利赛人处处指责耶稣，那么我们呢是指耶稣带头的这些布道团队啊，当时已经有冲突了啊，所以呢，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在指出这个冲突的地方。好，然后呢他就讲到自己是人子啊，耶稣基督啊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他指着自己说人子，人的儿子啊，对，他明明是神的儿子，怎么说他是人的儿子呢？啊，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个地方啊说了耶稣自称人子，因为在但以理书啊，这但以理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本书啊，它里面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才亘古常在就是我们的神啊，对，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嘛啊，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自称人子，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人子，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人要被神重用，而且是这个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样的一个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他是他的能力，他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给他的。那么这个人的名称呢，他的自称叫做人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自称人子啊，这个我相信他一讲尼哥底母就知道了，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啊，他完全晓得耶稣基督在讲什么。哦哟，你这个人就是自称但以理所说的那个人子啊，哦，很非常的僭越啊，哦，是不是在那在这边这个侮辱我们的神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会有一些冲突的哈。对，好了，然后呢他又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个不是很不逻辑吗？怎么会有人已经降下来的结果他还在天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除了耶稣以外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只有神的儿子可以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吗？我昨天也说过的，我说我们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变成有限来到人间，其中一个有限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来到人间，他取个名字叫耶稣，他叫天上那个还是那个无穷大的叫做父，所以他有父子的关系。然后虽然耶稣基督是像一个人的样子，但他的本质就是上帝，所以他从天上下来了，可是他的本质因为是上帝的关系，他还是那个无穷大，他还在天上。所以全世界的人当中只有耶稣这一个人才能够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好，然后他就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啊，这一讲啊，我相信尼哥底母 就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原来啊，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他们从何尔山起行，从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谤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使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淡薄这个食物叫玛纳啊，对。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记录在民数记第21章4到9节。尼哥丁姆熟知这段故事，所以耶稣基督一讲，他就晓得耶稣在讲什么东西。哦，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家一看，虽然他已经病得快死了，因为被这个火蛇，火蛇是听说今天的西奈半岛还有这种蛇，这种红颜色的蛇，小小的，看起来好像这个很 cute 啊，非常可爱，但是被他咬一口就完蛋了啊。那么但是虽然你快要死掉了，但你只要抬头一看那个举得高高那个铜蛇，你就活了，你就得到医治了。哇，这个尼哥底母想到，这个难道这个在我面前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就要像当初摩西在旷野举起来那个蛇一样，所有的人只要抬头看这个蛇就得到医治，就能够得救。哇，那这还得了。那么这是网上面看到的一些画哈，在中世纪画的很多这种画。你看这个年轻人已经被蛇咬了，已经快要死了，他的爸爸赶快叫他，你看啊看啊看啊，他有没有看也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人也死了，但摩西在上面有一条蛇挂在杆子上面。所以这个是这段故事哈，对，尼哥底母很清楚的这段故事。所以摩西在旷野举蛇，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啊，他自己把自己比喻成那条蛇啊。我以前也不清楚，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说蛇在圣经上面一向是代表魔鬼，代表罪恶，是很丑陋的事情，怎么耶稣把自己比喻成这样子丑陋的东西啊？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啊，他已经不再是那种圣洁的神了，他把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罪全部担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就是那条最丑陋的蛇啊。人子也必然被造要举起来，为什么用蛇预表基督呢？因为哥林多后书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使那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意思是说我们本来都是有罪的，都应该下地狱，都应该跟神永远分开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神自己他来到人间，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像一个非常丑恶的蛇一样被挂在那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可以看作为神的义。义就是没罪的意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罪呢？我们里面的罪还在，但是神看我们是没罪的。但这个福音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我刚刚说过福音还有下半场，下半场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要慢慢的改变我们，就像那个风一样，他怎么吹照他意思吹。所以我们重生是由我们信耶稣开始，然后呢就开始有一段漫长的生命的改变，一直等到我们见主啊，这种是叫做成圣的工作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一望就得救，就蛇就变成今天医疗的记号。你看北京大学医学部，你看你看到蛇没有？这是无神论的国家啊。 我把这个给北大的这个医生呢给他看，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留心了，真的是一条蛇啊 ！”No kidding， 我说就是蛇，我说还不止光是北大呢，好多好多的中国的医科院校都是用这样的，有上面一条蛇。然后旷野与蛇的故事，尼哥底母非常的熟悉，然后我相信尼哥底母一定觉得心里很奇怪啊，难道耶稣也要像蛇一样被举起来吗？我相信尼哥底母要我仰望他就必得救，我相信尼哥底母是半信半疑哦，要我信他就能重生，就要可以进神的国，我所守这些律法都不能让我进神的国，我守律法守得好苦啊，难道进神的国就这么简单，就要仰望这个年轻人，而且他说他会像蛇一样被举起来，他将来会不会被举起来我不知道啊。我相信尼哥底母是半信半疑啊。好了，我们看到圣经对这段故事啊有个交代的，到最后啊，我们发现尼哥底母最终是得救的，为什么道理呢？在约翰福音，哦，对不起，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啊，这个人不是尼哥底母，是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瑟。这个人呢，也是在犹太人当中也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领袖。他呢？也是因为怕犹太人，所以就暗暗的做门徒。他去求比拉多，这是罗马的巡抚啊，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人，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啊，然后呢，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就非常清楚的，他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不少个尼哥底母啊，他就说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哈，再没有别人了，就这个人啊，对，这个老头子，对，带着魔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给裹好了，然后就葬在约瑟给他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面。犹太人呢的规矩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哈，我们中国人呢到年纪大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准备了哈。然后呢，他就给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准备他自己死了以后就葬在那里了。结果一时找不到坟墓葬耶稣啊，他就把耶稣基督就葬在他自己为他自己准备的那个坟墓里面。就耶稣基督是这样葬的啊，对。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人原来啊是要他与罪人同埋，原来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左边还有一个强盗，右边还有一个强盗。当时的规矩啊，一起钉十字架的，随便旁边挖个坑丢进去就完了。本来要跟罪人这两个罪犯同埋的，结果没想到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约瑟是个财主啊，所以他自己给预备的这个坟墓是家族坟墓，旁边都是财主，结果他最后葬的地方是跟财主同葬。因为这个以赛亚书讲的这么的这个仔细啊，这种预言是在公元前800年，也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800年就写的预言，居然这么准确的应验啊，这是太奇妙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呢，他终于暴露他自己的身份了。这个约瑟暴露身份也就罢了，尼哥底母在公会里面排名第三了，我想尼哥底母大概做不成常委了，都暴露身份了啊，对，而且这个代价很大，你想想是不是？但是尼哥底母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发现尼哥底母真的是得救了。一个愿意付上这么代价、这么大的代价的人，他肯定得救了。尼哥底母亲眼看见被举起来的耶稣，被神当作蛇的耶稣，我相信呢。想起3年前那个晚上耶稣对他说的话，我相信尼哥底母一定老泪纵横了，哭得要死，才终于知道原来3年前那个晚上 跟他讲话的那个年轻人真的是没有讲错，就是那条蛇要我去仰望他。所以他就勇敢地站出来，不顾一切，他的这么高的身份都放弃了，他居然去要求来葬耶稣的身体。所以终于听明白了耶稣的话。好，然后呢，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讲啊，神向人吹气哈，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哎呀对不起我每次都按错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在鼻孔里，还是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昨天也讲过这段圣经哈，所以你看到没有，是把亚当的身体造好了以后，然后呢就把一个有一个灵的东西就摆到他鼻孔里去，然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有灵的活人。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为什么摆在他的鼻孔里，原因是因为灵跟风跟气是一个字，知道吗？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神造了亚当了以后哈，他就把像气这样子的灵摆到亚当的身上去，因为是气，所以从鼻孔里去的。所以这是神向人吹的第一口气。好，我们看看啊，还有吹的第二口气，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了以后呢，然后看到人他的门徒，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圣经上面没有解释啊，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他说的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这他们就是他的门徒啊，对，那时候吓得要死啊，对，说你们受圣灵，你看第一口气也是把这个灵给了亚当，第二口气呢是给了他的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吹一口气也是一样，这个气跟灵是一个字哈，对，所以你看这是第二口气，这一口气是耶稣复活以后才吹的啊。耶稣基督假如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是绝对不会吹这口气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人已经死了吗？你死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罪吗？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他怎么能够把这口气给我们，我们就重生呢，就活回来了？不会的，他必须要先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他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在世界上面死了，然后复活了以后，他再把这口气吹给他的门徒。我们今天如果来为要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一口你看不见也摸不着感觉不到的这口气悄悄地进到你里面去了，你就重生得救了。这口气进到你里面去以后，证明你重生得救，然后圣灵进到你里面去以后，就开始做潜移默化改造的工作。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整个的得救的过程，不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盼望，刚才我们弟兄唱的这首《永恒的答问》，我非常的喜欢，我们弟兄也唱得非常好，这个我听说我们的弟兄是这个非常低调的，他平常在诗班里面做的工作就是管管音响是吧，哈，听说这样人家叫他扫地僧，在弟兄在哪里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哈，对，都是高手啊，对啊，平常你看他在扫地的时候他这个高手都不得了，对，那么这口气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吹的，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只有他神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才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口气吹到我们里面去以后我们重生了，我们才真正的变成一个活的人，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我们是活的人了，重生了可以进神的国了，进神的国不是因为我们要守律法，对尼哥底母来说，对今天的说法也不是要修桥补路，你要说做什么好事行善然后才能够进神的国，不是的，讲得很清楚，我们进神的国完全是因为信了耶稣，那口气不知不觉地进到我们里面来开始做改造的工作，就像那个小偷一样 他才发现他变了，跟我一样，我也发现我变了。我们都有得救的确据，我们都有重生得救能够进神的国的确据。所以就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刚刚说过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说我们本来是灭亡的，我们本来都是死的，都要下地狱的，都要跟神永远分开的，现在呢我们可以活回来了，得到永生， born again。 这个就是挂在木头上的蛇啊，这条蛇在1984年的时候我抬头望了它，我自己得救了，从来没有后悔。今天这条蛇摆在你的面前，你愿意看它一眼吗？你如果愿意看它，你接受它，你就可以跟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基督徒一样，都可以重生得救，享受一个非常丰盛的生活，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哈，我每次讲到我自己得救的这个经验呢，我总是会流眼泪，想想我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堪，想想我的信了耶稣以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30多年了，跟以前的生活来比起来是何等的不一样。真是感谢主，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也是不知不觉的，神就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摆在我的身上。我今天这个没有用的传道人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你，我只能够把这条蛇挂在木头上，那条蛇摆在你的面前，这是神给你的礼物。你若愿意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它，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你跟神讲，你说神啊，我谢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让你进来，来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愿意做一个被圣灵所改变所管理的人，我谢谢你，我愿意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假如做了这样的祷告的话，我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也就是说要在外面要做一个表示。我昨天请大家到前面来，今天我不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今天仍然邀请你，你如果愿意信耶稣，不管是你为因为今天的信息所感动，还是昨天的信息感动你，但你没有胆子到前面来，我想也请你今天一并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表示。啊，大家都还低头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愿意信耶稣，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举高一点，让我看见，好不好？我等一下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啊！举了以后就可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啊？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话啊，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因为光照着我的眼睛呢，看不大清楚啊。对，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你可以放下来，我看到了。还没哪一位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你可以去在你的座位上面啊，大家都在低头，没有人看你了啊，对，只有耶稣在看你，我在看你啊。你知道举手啊，也不是给神看的，因为你举不举手神都知道，举手也不是给我看的，因为我看了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两样，举手是给你自己看的。你手一举了以后啊，你的信心就跨出往前面走了一步， 对你是好的。我再问一遍啊，有没有哪一位，刚才已经有几位已经举手的，有没有哪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在神的面前顺应圣灵的感动，也可以把你的手举高一点好吗？还没哪一位，刚才没有举手的啊，还没哪一位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得高一点好不好？我等一下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你如果不举手我就不知道了啊，你如果举手的话我等一下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啊？我没有看到啊。好，感谢主。好，我现在要做祝福的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不请你们到前面来，但是要接受神的祝福啊，我看还是应该有点礼貌，可不可以请你刚才举手的啊，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接受上帝的祷告好不好？上帝的祝福。对不起，有没有哪一位刚才，就是我刚才看了好几只手举起来哈，对，好不好？不要害羞哈，不要害羞，站起来好吗？站起来，对，这位弟兄已经站起来了。还没哪一位，我知道那边有，还有那边有，还有那边也有，对，可不可以请你们在你们座位上面站起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好不好？哇，只愿意举手，不愿意站起来啊！还有几位我知道的啊，好，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不晓得你为了什么原因啊？感谢主，你不愿意站起来，但是不要紧，没关系，上帝人知道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觉知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他们真的是啊，听到你的呼召，看见那个挂在木头上面的蛇，看到你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也巴不得你大大的恩待他们，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永远远跟随着他们。我们也祈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事业或者学业，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主，你也让这个教会成为他们灵命成长的地方。我们借着这个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布道会。主，我们巴不得有更多的在 New Jersey 中部，有更多的这些华人都能够看见你这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条蛇，就像当初的尼哥底母一样，老泪纵横，愿意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在公会里面排名第三，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牺牲他都不要了。主，我们就祈求你来纪念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为已经有感动可是呢却不管什么原因没有站起来没有做表示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感动他，不管什么原因你都知道的。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也纪念他们，让他们不忘记你当年在十字架上面付了多么大的代价，求你也继续的引导他们灵命的长进，求主也继续的恩待这个教会。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